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朋友们好，感谢神又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他的话语。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今天特别感谢你能给孩子这样一个机会，与众弟兄姊妹分享你的话语。求主真是高抹孩子的口，让孩子成为你流通的管道，也让今天每一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姊妹和朋友，都能够从你的话语完完全全的得着你。愿你的灵此时此刻就在我们中间运行，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刻，让我们真正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敬畏你、亲近你。荣耀赞美归于你，权柄归于你，到永远，阿门。我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像小孩子一样谦卑。记得我曾经与大家分享过谦卑这个主题。今天在这个目前全球新冠病毒蔓延的时刻，再一次与大家分享这个题目，我觉得意义非凡。我记得有一位著名的伟大的神学家，他是在罗马帝国衰落此刻非常著名的一位神学家，他叫奥古斯丁。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基督教首要的教训有三个，第一个是谦卑，第二个还是谦卑，第三个仍然是谦卑。那么今天我想通过圣经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谦卑，为什么要谦卑，以及如何谦卑。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什么是谦卑。我们常常并不明白什么是谦卑。谦卑是谦虚吗？谦卑和谦虚是一回事吗？比如我们看到有个人，他虽然地位非常高，但是为人却非常的随和，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我们一定会认为这个人非谦虚。但是这个跟圣经里面所说的谦卑完全不同，我们千万不要把两者混淆。我们常常不懂得区分谦卑和谦虚，以为只要自己凡事低调，不表现自己，什么都说自己不好，这就是谦卑自己了。这绝对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谦卑。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谦卑是什么呢？大家已看到我分享的主题是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其实整本圣经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讲谦卑。如果大家留心的话，谦卑仅仅是谦卑两个字儿出现在圣经里面就多达35次，还不包括与谦卑相关的词汇。由于时间关系，我今天仅挑选几段经文来与大家分享。首先我们一起来看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它是马太福音18:1-4。马太福音18:1-4这样说道，当时门徒进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谦卑自己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么这里我们主耶稣基督用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谦卑。耶稣对门徒说，一个人如果不谦卑像孩子一样，断不得进天国。主耶稣用小孩子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叫谦卑。那么这里我有一个问题，小孩子谦卑吗？也就是说，你认为小孩子谦卑吗？你见过谦卑的小孩子吗？如果有孩子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非常清楚，其实小孩子一点都不谦卑，他们什么事情实际上他们都会争先恐后，绝不肯吃亏。在学校里面，当老师发问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只要他知道，他绝对会争先恐后的去回答，他们一点不出谦卑的样子。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小孩子一点都不谦卑，那么为什么我们主耶稣要我们学习小孩子谦卑的样子？那么小孩子他有什么样式呢？我们这里有孩子的弟兄姊妹也一定非常清楚，说到小孩子，我们马上会想到小孩子的很多特点。比如说小孩子，我们常常会说小孩子无知、不懂事、不成熟、幼稚、调皮等等。主耶稣让我们像小孩子的样子，不是说让我们像小孩子那样无知、不懂事啊、不成熟、幼稚、调皮，而是要让我们像小孩子一样谦卑。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小孩子根本一点都不谦卑。那么主耶稣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孩子他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什么特征？他们有一个什么特征？我们发现小孩子他根本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由于他没有社会地位，他也没有话语权，更没有经济能力，他们是需要完完全全的依靠大人的。正因为这些典型的特征，决定了小孩子谦卑的客观性。我们常听有些父母，他会对他的孩子说：“小孩别瞎说，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因此，在父母心中，一个好孩子的特点是什么？标准是什么？两个字，听话。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回到经文啊，这里说到耶稣让门徒像小孩子一样谦卑，因为当时犹太人按照他们的社会风俗，他们的等级观念是非常的之强烈的。犹太人把人分成许多等级，而小孩子他是属于最低阶层的，他们跟那些低能残疾的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分别。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看到当有人带着孩子去求耶稣祝福的时候，甚至连耶稣的门徒都拦着他，觉得不应该带小孩子来见耶稣，因为在犹太人眼里小孩子是没有地位的。那么耶稣要我们谦卑像小孩子，就是要我们谦卑自己，成为一个完全没有地位的人。那么什么是没有地位的人？那就是一无所有的人，完全无助的人，必须寻求帮助依靠的人。也许说到这里，大家会稍微有点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学小孩子的样子。什么是小孩子？什么是小孩子？小孩子在原文中的第一个意思实际上就是指婴孩。婴孩毫无遮掩，人必须如婴孩那样在神的面前诚实无伪，完全的敞开，完全的信靠，完全的委身。因为小孩子他完全没有地位。什么是小孩子？小孩子就是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 那么事实上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活的。在腓立比书2:6-8是这样写到的，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他自愿从高天的宝座上谦卑自己来到我们中间，他不但成为人的样子，甚至成为奴仆，被人弃绝，最后甚至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他的谦卑。什么是以不自己，什么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他不仅抓住不放自己与神同等的，相反他撇开自己与神同等的尊荣，降卑为人，取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耶稣实在是是在卑微自己，他为救我们这些罪人来到人间，来到自己创造的世界，然而他这个世界里面却没有容纳他的地方，甚至他出生的时候诞生在马槽里，传道的时候甚至没有放枕头的地方。那么这里面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就是在马太福音23:12里面写到了，凡至高的必降为卑，凡至卑的必升为高啊。圣经中实际上多次提到了这个原则，基督降卑自己到了最低的极限，然而神却使他升高，并且升为至高，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至卑的必升为高，这是永恒不变的属灵的定律。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赞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我们看到当年主耶稣基督开始服侍的时候，他主动的请施洗约翰为他施洗，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谦虚，他是发自内心的自卑，自愿谦卑自己，这就是主耶稣的本性，他绝对不是故作谦虚。也许我们很容易谦虚自己，因为这或许会迎来许多的称赞，但是如果我们要降卑自己，放弃自己的地位、面子、权力，这似乎很难做到。甚至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的服侍工作上，是否也会看到，当看到别人可以参加带领社会，别人可以去领诗唱歌，自己却被安排在厨房里面去打扫卫生洗碗，是否会感到不高兴？我们是否也会因为不少各方面条件都不如自己的人，都不如自己的弟兄姊妹，他们却能够去领会，却能够去领诗，却去带领查经甚至讲道，而不去参加主日，去参加查经？所以说在人面前故作谦虚一点一点都不难，但是要真正的谦卑自己，成为一个没有地位的人，那真是非常之不容易。哪怕你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因为人看外表，神看我们的内心，神并不是让我们一定要放弃我们现在的地位和一切，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的在内心中间能够放弃我们自己的地位和一切。神是否使用一个人，跟这个人是否有才干、是否有地位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有很多人他们非常有地位、非常有才干、有学问，但是为什么神不使用他们？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谦卑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再来看一段经文。神拣选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更多前书一章27-29节啊，是这样写的：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压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除。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保罗，使徒保罗在这里面，他告诉我们，神拣选那些愚拙、软弱、卑贱的人，这些都是世上被人看不起的人，是世上没有地位的人。我们自认为聪明，如果我们自认为聪明，有学问、有地位、有才干，能说会道，可以在教会里面带领诗会、带领查经、讲道等等等等，那么我们还不明白侍奉的原则。圣经告诉我们，神所拣选的是愚拙、软弱和卑贱的人，为要让那些有智慧、强壮和尊贵感到羞愧。如果我们老在神的面前自己感觉怀才不遇，总觉得自己在教会里面大材小用，很大的可能就是我们还没有谦卑自己。神不是不愿意使用人，而是我们的心还没有预备好。一个不肯降卑自己的人，即使你已经成为基督徒，也不会被神使用。圣经说的谦卑不是世人所说的谦卑，圣经说的谦卑是我们自我降，是自我降卑，看自己没卑微。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奥秘的奥秘，作为我们人实际上很难明白这个奥秘。我们都在拼命的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我们很容易凭着一点点的成就就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但是创造万物、宇宙万物的全能神，他的内心既然是那样的柔和谦卑，这难以叫人难以想象。那么真正谦卑的人，是把所有的尊贵、荣耀、丰富、智慧、能力完完全全的归给上帝，没有神才是配得荣耀，所有的荣耀毫无疑问应该全部归于我们至高的神。那么说到这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谦卑。谦卑一句话就是在神面前放下一切，只仰赖并寻求主自己。我再重复一遍，谦卑就是在神面前放下一切，只仰赖并寻求主自己。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点，为什么要谦卑？我们知道，我们谦卑的对立面就是骄傲，就是自大。实际上中国这儿是很有意思的，如果大家知道中国有个字儿啊，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有个字儿自啊，自己的自啊，然后大，自大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成不了字儿啊。但是如果你还想自大一点，再多一点，变成什么字儿了？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字儿啊，变成一个臭字啊。只要一点不必太多，变臭了。那么什么东西会臭？死人的尸体、粪土、垃圾都会发臭。事实上我们老祖宗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圣经里面也记载了人类三次大灾难，都是因为人的不谦卑造成的啊。我们看这张图啊，圣经记载人类三次大灾难啊。第一次大灾难啊，被赶出伊甸园啊。本来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生活在衣食无忧的伊甸园里面啊， 并且享有上帝赐给他永生的生命。但是亚当和夏娃，他受蛇的引诱，为了拥有与神同等的智慧，他们不听神的话，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结果呢，被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与神隔绝，失去了永恒的生命。这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大灾难，也是第一大灾难啊！这些都记载在《创世纪》里面第三章。那么第二次大洪水啊，由于人类的不断的骄傲、堕落、犯罪，后来除了挪亚一家，人类都被灭绝了啊！而且这次大战以后，我们看到人的寿命，本来人的寿命以前能够活到1000岁，结果被限定到120岁之内。所以说，我们现在人类最长寿的顶多也就到120岁啊。因为据圣经的记载，挪亚当时就已经活到了950岁啊。这可以说是人类第二次大灾难，也是第二大灾难。这些内容记载在《创世纪》67章里面。那么第三次大灾难是巴比塔啊，那时人们狂妄自大，他们要建一座通天塔，想窃取神的荣耀，传扬自己的名。结果神将人分散各地，并且变亮了人的口音，其实让人不能够自由来往。人类的文明停止了，倒退了好几百年，这可以说是人类的第三次大灾难，也是第三大灾难。这里记载在《创世纪》的11章。从这里我们看到，由于人类的犯罪、人类的骄傲，使得我们现在，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由于去学德语都很伤脑筋啊。如果我们当初人类的祖先不犯罪的话，我们现在全世界的研究是一种啊，不用犯这个劳，犯这个愁啊。那么上帝为什么那么通过这个三个大灾难，让我们看到啊，通过这个三个大灾难，我们看到他们有三个共同点。这三个大灾难有三个共同点。首先，第一，这三个大灾难都是全球性的啊，不是区域性的，不是一个地方发生的，全球性的啊。然后第二，都是上帝主导。那么第三，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因为人的骄傲。什么骄傲呢？就是人他要以神同等，他要把自己变为神。所以说神降了这三个灾给人类。那么问题来了，有人可能会问，那么上帝为什么不愿意人与神同等呢？人跟神同等多好啊，难道是神嫉妒人吗？完全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因为神他是创造万物的神，人是被神创造的，神就是神，人就是人，上帝是独一真神，是创造的，人是被造的，这个秩序不能够混乱。人类想自以为神呀，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具备神的能力，结果呢就带来死亡。所以上帝说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他实际上是为了爱我们。我们目前也正处在一个全球新冠病毒的大灾难当中。2019年这个大灾难已经2019年末到2020年这个大灾难，已经可以说已经好几个大半年了，是吧？也许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有很多人都不明白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的灾难发生。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在2020年之前，也就是2019年之前，全球发生一些事情，我们也许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 互联网、人工智能、五 G 技术、互联网、物联网、人类军事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步入了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其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可以说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我们看到，其实人类在100多年以前，在没有发生、没有发明电的时候，1870年人类发明了电。实际上在这之前啊，人类实际上一直处在黑暗之中的。那么从100多年以前的1870年到现在的，到现在的这个年代，到比如说到2016年这段时间，如果说这个是在，如果说是在线性发展的话，那么从2016年到现在，再往以后，有人说现在是指数发展，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曲线可以看到，什么叫指数型发展？指数型发展它的发展呢是往指数型的方向直接往上升的啊。那么说到这个指数型发展，我们看到人类真是，特别是2016年以来，人工智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人工智能可以说是在诸多领域都超过了人类啊。特别是在2016年发生了一件全球科技界轰动的一件大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谷歌公司它研发了一个 AlphaGo， 它居然击败了世界的围棋冠军李世石。而这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计算机根本不可能战胜围棋，因此呢，2016年也被人们称之为人工智能的元年啊。人们突然发现，很多科幻影片里面的一些科幻东西，好像不再是科幻了，反而是触手能及的时间。所以一时间人们觉得现代科技和人工智能没有人干不成的事儿，是吧？前段时间一直流行一句话，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人们现在甚至能够通过人工智能翻译世界各国的语言，人们便狂称他们要重建上帝被上帝摧毁的巴别塔啊。这个谷歌的工程总监雷库尔维茨，他甚至宣布，人类将在2029年将实现永生，变成神。而且最近在网上，在媒体全球媒体上，有一个人也非常火，就是这个人，他是以色列的历史学家，叫做尤瓦尔赫拉利。他写了3本书，这3本书在全球翻译成全球的各个国家的文字，全球发行。他在3本书里面，他就妄称，他说历史开始于人创造神，终结于人成为神。他甚至妄称，他在3本书里面说到啊，他说在二十世纪，人类已经将饥饿、瘟疫、战争这三大难题全部解决。到了21世纪，就是本世纪，人类的目标就是长生不老、幸福快乐、成为神。啊，夸口呀！饥饿、瘟疫已经被我们全部解决了，不用害怕了。可以说，他这个话音，真是我们突然发现真是通过这一系列的例子，我们看到突然发现亚当夏娃的后代仍然不思悔改，仍然在偷吃禁果，仍然想建一个神的像神一样的巴别能够和神一样的智慧，能够掌控自己生命的巴别塔。神岂不震怒？尤利尔赫拉利他刚刚说夸口说人类解决了饥饿、瘟疫、战争，一场新冠疫情就在多国发生，席卷全球。到目前为止，新冠病毒人数全球的感染 数已经超过了1400万啊，全球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了60万，而且这个疫情还继续发展啊，各都颁发了禁足令啊。到目前为止，很多种实际上在这个许多国家政府在这个疫情中间显得无能为力啊，许多民众也甚至陷入恐慌。在疫情的面前，我们发现我们人类是那么的脆弱和无助。这实际上一个，这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真是一个反思的时刻。由于新冠病毒，各国都颁发了禁足令。有时候我在想，这是不是神在关我们的禁闭，让我们闭门思过了？我们生活的时代随着文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我们人越来越自大，越来越膨胀，越来越认为自己不得了。但是一个新冠病毒让我们意识到，人是多么的脆弱，人的成就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实际上我并不是反对人工智能，也不是反对现代科技，相反，特别是在我特别，实际上我特别期待人工智能能够为人类的生活健康带来帮助和便利，通过人类甚至通过人工智能传扬神的福音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网络的一些技术，能够虽然不能够我们正常聚会，我们通过网络能够进行福音组织啊。我们如果这样的话，不仅我们不会遭到神的不喜悦，反而会得到神的祝福和帮助。但是如果我们想依靠人工智能将自己变成神，那么只会是自取灭亡。所以人如果不回转归向神，不敬畏他，那么一切的努力将会南辕北辙，一切的成就将会化为泡影。所以说这是一个悔改的时刻，我们个人需要悔改，我们社会也需要悔改。实际上病毒是可怕，但是更可怕的是我们心中的骄傲，心中的病毒我们必须悔改。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警醒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保持警醒，谦卑自己，安静自己，来到神的面前啊，真正的预备好自己为神所用。为什么要谦卑？为什么要谦卑？因为如果我们不谦卑，我们必失去上帝的祝福；我们不谦卑，必面临灾难和死亡。这些历史和现实都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最后，我们来看最后一条：如何谦卑？最后一点，如何谦卑？那么说到如何谦卑，我想分三点来说。首先，谦卑实际上很难学的功课。为什么难学？因为我们人类的骨子里面从生下来就只有骄傲，根本就没有谦卑。如果说有的话，那也不是真的谦卑，只是做出来给人看的。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谦卑。人的一切，从世界上来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我们引以为傲的东西，甚至有人以自以为自己谦卑，竟然成为骄傲的资本。人靠自己实际上做不到谦卑的，但是不谦卑又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不谦卑会灭亡。怎么办？神爱我们，他不希望我们灭亡。正因为这样，神在早在2000多年前他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担负了我们的一切罪，并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正如经上所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此，我们若要谦卑，我们必须把一切拦阻我们归向神的邪恶私欲、贪心、骄傲、自私的想法，完完全全地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我们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圣经里面，那么我们再看看第三点啊，第二点。 第二点，我们必须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教导我们，我们要像小孩子这样。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小孩子除了完全没有地位，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小孩子他从来不会发愁，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会为他安排一切。孩子的特点就是有一颗单纯依靠父母的心，他不会怀疑父母，也不会发愁，他们知道爸爸妈妈会为他保护，保护他，使他不至于跌倒，完完全全的无忧无虑的把自己交给父母。对孩子来说，最大的安慰就是父母，他们最担心的是父母遗弃他们，得不到父母的爱啊。我们发现常常我有时候看到一些新闻报道里面，有些叙利亚的一些难民，我发现那些难民也带着孩子，那些难民做父母的他们都非常的发愁，但是这些孩子仍然在那儿喜笑玩耍啊。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他要我们像孩子那样，因为只有完全谦卑自己，完全的放下自己，认罪悔改，接受主，同时像小孩子一样完完全全把自己交在天父上帝的手，尽管我们仍然会遇见艰难困苦，尽管我们不知道疫情如何发展，但是我们知道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一生都在主耶稣的手里，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生的计划，我们应该像小孩子单纯的信靠他，完全的信靠他。况且我们神他是从不误事的神，他不像我们的父母啊，也许会误事儿，因为神掌管万有万物。今天无论你有多大的困难，多么孤单，只要我们谦卑自己，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必承担我们的担子，主耶稣必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必祝福我们，因为主他亲口对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最后一点，那就是有人说谦卑既然这么难，我们怎么能够谦卑？主耶稣是我们学习谦卑的最好榜样。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福音有说到，马太福音有11章29节，11章29节这样说道，我心里柔和谦卑，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这就是主耶稣的心，他形容自己的心柔和谦卑，同时间他也要求我们学他的样式。我们发现在整本圣经里面，耶稣很少直接要我们向他学习，那么这里面主耶稣专门的强调我们要学习他啊，学他的什么？学他的柔和谦卑。如果我们要蒙神的喜悦和祝福的话，我们必须效法主耶稣自我谦卑的样子。我们从主耶稣身上我们学到了，我们在主耶稣身上我们学到了两点啊，我们在主耶稣身上学到了两点。第一，神喜悦那些谦卑的人，这正是主耶稣生命的特色。第二，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不是归给自己。最后，我想简单的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第一，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在神的面前放下一切，只仰赖并寻求自己的主啊，寻求主耶稣自己啊。那么为什么要谦卑？因为不谦卑，我们会失去神的恩典和祝福，却得到灾难和死亡啊。那么如何谦卑？如何谦卑？那么这里面有三点：第一，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我们去亲近神。第二，把一切阻挡人们向神归向神的邪情私欲、贪婪、骄傲、自意、自私全部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我们要学习主的谦卑，把荣耀归于神。最后，我想用一段经文结束今天的分享。这段经文就是在诗篇里面啊，诗篇22:14说到的：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富有、尊荣、生命和赏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真正谦卑的人，也愿神祝福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你让我们在疫情面前我们能够反省自己、认罪悔改，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存谦卑警醒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握时机传扬你的福音，让还不认识你的人都能够尽快明白你的话语，接受你主的救恩。求你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放下一切来跟随你，也求主让我们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让我们不是凭着血气，而是真正的谦卑来到你的面前听你的话。主耶稣，我们知道当我们呼求你的时候，你就在我们中间，有去在我们中间做王。求你真是用你的圣灵时刻充满我们，让我们完全完全全的顺服在你的名下，学习你的谦卑。同时在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刻，真是也求你顾念你的百姓，保守你的儿女，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真是赐我们信心和智慧，让我们能够因着你坦然无惧的去面对我们面前的一切啊，让我们平安度过一切的难关，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认识你、敬畏你、亲近你，更愿荣耀、尊贵、权柄，一切颂赞都归于你。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的名，阿门。